台灣 Plus 起始于一个影音串流平台，从在网站、新闻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上发布新闻开始，取得迅速的成功。自从2021年8月推出以来，吸引了超过50万社交媒体关注者和至少3600万在线视频观看次数。 该平台的副总监阮安祖对美国之音说，这家广播公司具有很大的雄心。 他说，台湾 Plus的目标是成为一家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媒体机构，他们确实参照其他的大牌的媒体机构，并且期望在他们提供的内容和报道的公平性方面做得同样好或者更加好。 他说，他实际上认为好像他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媒体的机构做得很好，他们的报道的质量非常之高。台湾距离中国海岸约180公里，媒体对台湾的报道往往集中在与北京的紧张关系上，包括军事演习、政治声明，甚至是无人机的入侵。 北京坚称台湾是一个有待统一的分离省份，但台湾认为自己是一个自治的民主国家，有自己的宪法、武装力量、货币和民主选举的领导人。阮安祖承认有关中国的新闻仍然很受欢迎，他说最大的新闻肯定是关于军事的报道、台湾安全以及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 但是有关台湾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与异性恋的社区、同性婚姻法通过，以及有关香港消息的新闻，亦都引发了受众的兴趣。阮安祖说过，去很多时候，当你看到关于台湾的故事的时候，国际机构都专注于与中国有联系的故事，因为故事当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但是不是唯一的故事。 在台湾文化部的监督下，该平台已大约4年2亿美元的预算启动。这个广播公司第一年由台湾中央通讯社运营，是目前独立的公共广播公司，公共电视台负责这个企业的营运。虽然有政府资助，阮安祖仲是反驳了对政治影响的担忧。 他说，编辑的独立性融入了投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条款，预先明确说，无论哪个竞标，他都必须遵守这个原则。阮安祖说，这种独立性非常重要，而且凸显了他们所做的一切，该公司的特色，他的受众不会不注意到。 他说，受众非常担心他们会成为政府的宣传或者喉舌，他们看到我们的报道，认为公平之后，这些声音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消失。 受政治影响的是台湾媒体的常见的问题。媒体监督组织无国界记者东亚分社社长艾伟昂说，他说新闻环境独立于政府，但是大多数的主流媒体属于少数的大公司，这些公司利用媒体为自己谋取利益。这种现象经常体现在台湾两大政党的选边站。他补充说，政治两极分化是台湾媒体的主要问题。 但是艾伟昂认为，有一个英语广播公司的存在，对台湾的国际声音至关重要。他说，台湾 Plus 实际上非常重要，因为世界需要用英语知道乜嘢系台湾，台湾正在发生乜嘢，佢哋需要一套由记者收集嘅独立消息。台湾 Plus 正在填补呢个空白，因为之前台湾并冇咁样嘅媒体，获得独立同埋可信嘅新闻系好重要，因为北京加强咗对台湾媒体环境嘅广泛嘅影响力。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研究组织自由之家2022年的一份报告概述了中国渗透台湾媒体环境的努力。报告发现，这些努力包括非法付费广告、虚假信息活动、误导性的内容和内容审查。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研究主任萨拉库克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 在他们调查的30个国家当中，大多数是民主政体。他们发现台湾面临着来自北京最强烈的媒体的影响力，但亦都表现出最强的反应和韧性。或者不令人意外的是，台湾 Plus 的智能手机应用的程式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阮安祖说，台湾 Plus 只是专注于报道，而不是反击来自北京的宣传。 他说，他们是一个新闻的机构，而不是一家公关的机构。他们不会专门关注中国媒体怎样报道事件，并且试图对此进行反击。他们的重点是报道最重要的故事，讲好它，并且以台湾的视角来做。但是这个媒体正在为万一有人试图破坏他们的播出而做准备。北京继续派遣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作为对台湾的警告。最近还在台湾岛的周围进行了军事演习。 西方各国的政府和全球发展人士对中国可能发动军事入侵表示高度关注。 对于 Taiwan Plus 来讲，如果这样的一日到来，它的重点是保持新闻流动的畅通。阮安祖说，台湾政府将 Taiwan Plus 视为是关键的基础设施，因此他们的技术的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防止黑客攻击。好像所有国际媒体组织一样，他们有适当的程序来到确保在发生某些事情会扰乱他们广播的时候保持连续性。目前 Taiwan Plus 在台北的办事处拥有140名员工，第二个办事处已经计划是很快开业。这个平台的目标是专注于扩大他们内容的受众的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毓克的报道。